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恩满意，新年喜乐，祈求神的恩典如春雨滋润你的生命，赐下平安与盼望。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感谢主带领我们经历过去的一年，无论是高山或低谷，神都以慈爱的双手扶持我们。展望新的一年，愿你在主的恩典中前行，靠他得力，凡事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愿神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你在每一个决定中得到智慧和方向。新的一年里，愿神祝福你的家庭，兴旺你的侍奉，使你的生活成为见证他荣耀的器皿。今天我们要继续进行新春特备节目，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昨天张牧师和我们分享了卓越的领袖约瑟，他忠心正直的品德，以及拥有宽大的心胸。今天他会继续和我们分享约瑟其他的领袖特质，下半段会和我们分享摩西的领导风格。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约瑟，他是有品德的人。我们讲的这个领袖要有品德，我们讲一个领袖要有心胸。我讲的约瑟这个领袖他非常有心胸，他怎样的饶恕那一个卖了他，而且让他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让他这个从天上跌到地狱里头去的这一群他的哥哥们，他怎样饶恕他们。不但是饶恕他们哦，不是嘴巴说一说，还照顾他们的生活，还养活他们，这一大家子一大缸子的人都靠他养，哎，都靠他养，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心胸。所有做领袖的都要有这样子的心胸，有这种心胸的时候才可以容得下人，也才可以用得到好的人，用得到好的人。好了，下面要继续讲。在约瑟的故事里头你也看到领袖要有智慧，对不对？你一定同意我，约瑟真的很有智慧。哪里看得出来？哪里看得出来？你看哈，当他从这个什么牢里头被带到国王啊法老王面前的时候，法老王把自己的这个梦告诉他，他就解释这个梦，他这是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把这个梦解得这么好。他就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代表有七个大丰收，你看那七头美丽的水牛，那就是因为大丰收要来。你看那七个美丽的稻穗麦穗，那代表七个大丰收要来，代表七个大丰收要来，大丰收年要来。然后你看那七个 ugly 的牛，那个牛丑的要死，把那个肥牛都吃掉，那代表七个荒年要来。哎，真有智慧，这个解释真是有属天的智慧在他的里头。同时他给国法老王建议，他说给你建议，你要找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来治理你的国家，好好的在这七年丰收的时候要储备粮食，要储备粮食。你看这个建议好不好？真好。他储备了这个粮食以后，将来才能够度过那七年的荒年。非常重要的建议，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非常有智慧的建议。他真的很有智慧。好了，你看到后边法老王就说，我哪里找一个更有智慧的人？就是你。你看了没有？他说出有智慧的建议，法老王就觉得我找不到一个更有智慧，而且呢是跟上帝可以通的人。我找一个不只是有地上的智慧，而且是有属天的灵，圣灵的恩高，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就是你啊，就是你啊。 一个领袖需要有智慧。你看，所以当他会做，他做了这个宰相以后非常有意思。他做宰相以后他做什么呢？丰收的时候他没有去给我自己盖大的宅邸，给自己买土地，给自己买圃碑，改善自己的生活，世界没有记载这个。他很有智慧的去做一件事情，他盖了很多的粮仓，然后呢在百姓中间，因为丰收嘛，所以这个税收就多嘛，他就把这多的税收收进来以后干嘛？不是去建法老王的王宫，不是去做大的建设，他是把这些都存着，因为他知道后边还会有七个饥荒的年回来，会有七个饥荒的年回来，所以他做什么呢？他未雨绸缪，他高瞻远瞩，他没有任意的花费，当政府的税收多了就任意的去随便做建设，乱花这个钱，没有，他把它存在那里，存在那里，存在那里，省吃俭用，收起来以备将来荒年的时候可以用，荒年的时候可以用。所以这样居高思维、高瞻远瞩的智慧是在他的里头的。领袖需要有这种智慧，领袖不可以只有小智慧，领袖要有大的智慧。然后你也看到在荒年的时候他很有智慧，你看他荒年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荒年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他把这些老百姓的地到最后都被他买来了。买来了以后他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不是买来以后就把老百姓赶走，他让老百姓继续在这个地上可以耕种，然后定出了什么5%的税收的原则，以后每年收的田里的收成、牛羊的收成，通通交1/5给法老王。你看，借着这一个饥荒，于是他让危机变成转机。在这个饥荒中间，第一个，他拯救了全国的百姓免于饥荒。你看，这是智慧啊，让老百姓不会流离失所，这是智慧；让老百姓仍然可以安居乐业，这是智慧。同时让老百姓对法老王充满感激，这是智慧。最后所有的老百姓把国家的这个税收制度让所有的老百姓每一年只交1/5的税，这是很好的税收制度。我记得在台湾呢，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台湾以前有地主跟佃农啊，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地主的手上。国民政府来就做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政策叫375减租。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375减租，意思就是你一年收100斤，100斤的时候你给地主多少呢？375斤，其他的留下来给你自己。你看到没有，375减租跟约瑟的比起来的话，约瑟的税负比较轻哦，约瑟的税负只有1/5哦，只有20%哦，我们当时定的还是375咯，后来这个政策又再进一步了，叫做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公家机构的股票变成了这些的大地主，给这大地主换这些地主的这些土地了，这是很有名的耕者有其田，非常好的一个土地政策。好，所以你看呢，约瑟也是他很有智慧的处理这个，很有智慧的处理这个。好，那么因着他的处理让国家长治久安，因着他的处理让老百姓免于流离失所，免于流离失所。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所有的领袖都必须要有智慧，而且呢，这个智慧一定要记得，是不断的大量学习而来的智慧。你要经常的阅读，你要去参加演讲，你要向人请益， 生儿之余你要去上课，现在上课的资料很多嘛， YouTube 上随时可以上课嘛， YouTube 上随时可以上课、啊、连我都在上面上课、啊、你一定想知道我上什么课，不要跟你说不好意思的课、啊、我去上、啊、我就在 YouTube 每天早上我上半个小时哦，我上半个小时的课啊，然后每天我在踩这个车子的时候又上一个小时的课啊，你看我在不断的学习，因为对不起，不是我是领袖，我知道如果我不学习，我这个领袖就会被淘汰。很多的牧师有个问题，就是不读书。我每一天要读20页到40页的书，好，我每天读20页到40页的书，那么，包含一些好的书，然后我读一些好的杂志，比方像《天下》啦、《远见》啦，还有这个《金周刊》啦，哈。那么这些好的杂志我一定读，为什么读呢？因为我需要跟上时代。你说牧师还要读？牧师要读啊，牧师不读，你哪里知道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你要知道什么叫做 ChatGPT 啊，它到底能够做什么用啊，它给这个社会将来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我做牧师我要牧养羊群，如果我不了解这些东西，我会没有办法带领我的教会往前边走，你知道，我会没有办法带领我的教会往前边走。我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我都得不断的充实我自己。你呢？你也要充实你自己，在这种智慧上、读书上、情谊上，找一些有智慧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你记住，你一定要选一些有智慧的人跟他们做朋友，像曾子在那边说，损者三友，益者三友，你要懂得找能够帮助你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渐渐像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工作，跟他们一起谈话，你谈话会越来越像他们。你会发现他读的书你跟着会去读，他读的杂志你也会跟着去读、哦、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是领袖必须要有的学习，领袖没有智慧就不要做领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心事温柔和坚持，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天天有喜乐在我心，勇敢站位，爱人如己。
把约瑟的领导力讲完了，讲了约瑟他在他的生命中间所彰显出来的那份的影响力。今天将继续的跟大家谈下边一个人物，就是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最了不起的领袖，大概一直到现在提到摩西在以色列人中大概就无人能出其右。他的生命中间充满着那种非常有趣的故事，而且他的生命中间也有很多上帝特别的恩典啊。这个领袖他从80岁的时候开始来到回到以色列人去，这个他的故事是很有趣的了啊。你看小的时候正好遇到，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梦到了这个埃及的法老王要除灭以色列人，所以他就面对一出生就面对了杀鹰之祸、哦、那么他在尼罗河的边上放在一个蒲草箱子里头，却很神奇的很奇妙的被法老王的女儿收了、法老王女儿的养子，后来在法老王的王宫里头长大，然后又逃到旷野40年的时间。经过了这40年的时间以后，重新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已经80岁了，人生的青春都已经没有了，人生的最美丽的时光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却是在以色列人中完成了最了不起的事情，让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地，走出为奴之地， 成为这个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人啊，就产生了后面非常了不起的那种出埃及的故事、进迦南的故事、建立以色列国的故事啊，以及后来有耶稣基督的故事。你看这一脉相承，都是因着这个了不起的领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也在他的身上来学习一下一个领袖该有的学习是什么。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人认为基督徒只做仆人不做领袖，这话是不对的。基督徒是一个仆人型的领袖，基督徒的领袖跟外边的领袖是不一样，跟一般人的领袖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继续的要来看，我要看讲到摩西。摩西今天要跟大家讲，就他有两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他前边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时间给他有个很好的训练。这个训练是什么？是他在王宫里头学了当时埃及帝国各样的学问，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学问他都学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训练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埃及帝国里头成为一个将相诸侯嘛，那么所以给他的训练是帝王级的训练，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训练。这种训练帮助他可以成为一个当时政治的领袖、军事的领袖，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那么谈到属灵的领袖，很多人就认为这些东西不需要，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领袖的生涯里头，你一定会面对你所带领的群众所面对的社会的问题，所以领袖不能一无所知，领袖需要拥有各样的知识与智慧。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能够服侍各个阶层不同的这些高度、宽度和深度的群众的需要，群众的需要。特别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各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科技的啦，不管是人文的啦，不管是这种世界的变化啦，这种什么地缘政治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变化都快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所以领袖对于这些薪资的需求也就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没有这样子的知识，领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时代里头那些的改变。你自己会被淘汰，你的团队也会被淘汰。比方像现在你正在听我讲东西的时候，拿的大概是手机嘛。你看这个手机在这20年里头有多少变化。这个手机最开始是这个叫大哥大啊，那么大的像砖头一样、像木头一样大的东西，后来就变得叫做这个就变成是越来越像手机一样了。最开始是有盖板的，现在也没有盖板了啊，也没有盖板了。最开始里头的功能只能够通话接话，后来可以加一点点短讯，现在的话它已经功能多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上面用了。你可以在上面把它当百科全书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翻译机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 Google Map 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百科全书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记事本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钱包来用，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什么娱乐的工具来用，你可以用它来听音乐，你可以用它来听新闻，你可以用它来听书，听书本，听各样的知识，你可以用它来看 YouTube。 你看单单一个手机的进步有这么多，所以如果你跟不上，连这个手机拿着一个现代的 iPhone， 你也不过是现代的摩登原始人，因为你没有跟上时代，你不知道它的用途到底在哪里。我就有这种问题，我就有这种问题。不单是手机啊，你看包含现在的医学，你看现在的医学有多大的长足的进步啊！最开始吧，有一点电脑断层，后来不但有 CT， 后来 CT 越做越仔细，越做越好，不但有 CT 还有 MRI， 哦，那么立体成影的 MRI 360度成影，不但有了 MRI， 后来还有什么？还有正子，还有正子。好，你看这些的检查的仪器都不断的在进步，不断不单是这个检查的仪器，连治疗以前就是放射线啦、啊，那么就是化学疗法了，现在有标靶疗法了，现在有这个什么啊免疫性的疗法了，现在还有质子的疗法了。你看听都听不懂，到底什么叫质子疗法？啊，什么叫做正子摄影？你看，如果一个做医生的不懂这些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时代。你说，那连我们这些做领袖，你也要懂啊！你也要懂的时候，才知道怎样帮助你的群众去面对医疗的需要。比如说现在还有个达文西手背嘛，哦，这个台湾真是不得了，几乎每间医院都有这些的玩意儿。啊，都有这些的玩意。以前开刀需要开膛破肚，现在开刀打三个洞，哦，就进去了，就定位了，就把你什么东西都把你拿掉了，哦，都把你东西拿掉了，开膛破肚都不需要了，哦，都不需要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都在进步，对不对？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不停的进步，不停的进步，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如果你的知识跟不上，你就没有办法做领袖。所以做领袖的人要有一个特质，那个特质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好奇，要有非常好奇求知的心。所以做领袖要养成习惯，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啊，你要养成海量阅读的习惯，你要读各式各样的东西，要放宽你的那个好奇求知的领域。不单单是这个样子，而且你看现在因为网络的结果，所以你看见这种新闻事件，各个世界里头的发生的事件的流通性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以前我在台湾，如果我要看纽约时报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实体报纸，所以我在台湾我没有办法看纽约时报，我必须要等到后来纽约时报寄到台湾来，或者纽约时报有人把它翻译了以后送到台湾来看一点点摘要。但今天呢，因为网络发达，我可以看纽约时报，我可以看洛杉矶时报，好，我可以看日本的，好，我可以看这个读卖新闻，我可以看英国的什么经济学人等等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代表什么？知识的流通不但快速化、普及化、普遍化。所以做一个领袖的，我们的压力就非常的大，挑战就非常大。因为你的群众生存在这个时代里头，他接触这些的资讯，你不能不知道这些的资讯。好，你不能不知道这些的资讯。所以领袖你不可以再做井底之蛙，你也不可以夜郎自大，你可以不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管外边发生的事情，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做领袖的，你一定要有丰富的尝试，然后才能够去面对这个时代的需要。第二个，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领袖一定还要有什么呢？一定要满有恩高。你看在摩西的身上，他在法老的面前的时候显出来的是什么？他让法老佩服他的不是他的政治的常识、军事的常识以及经济的常识，通通都不是，因为法老王也受过这个训练。让法老王佩服的是什么？是他身上有上帝的恩高。这个上帝的恩高在摩西的身上，就让他在法老王面前变成一个巨人，让法老王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法老王惧怕他，惧怕的不得了。法老王从前边瞧不起他，然后慢慢经过了十个大的灾难以后，就发现这个人身上真的有上帝的同在，这个人做事情说话真的不一样，真的是跟他所认识的其他的人不一样，这个人是神人，让法老王完全的折服。属灵的领袖跟世界领袖不一样的就在这个地方。 世界领袖拥有的只是外边的常识，但是属灵领袖拥有的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属天的恩膏，上帝给他的那种属天的生命，上帝同在所显出来的那份尊荣、威严、圣洁，以及属天的权柄与能力啊，属天的权柄与能力啊，所以这就是摩西在法老王面前显出来，不单在法老王面前，而且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也是一样。到后来，摩西到西乃山上去的时候，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中间描述说，以色列人看他不敢看他，觉得他脸上有光会发出来。这是他跟上帝在一起40天的时间，所以他的身上就散发着一份属天的荣光，他的身上就散发出一份属天的魅力。所以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见面的时候，必须要用一个布的帕子把脸啊罩起来，把他荣光挡住，让以色列百姓不能够看他，不能够被他的这个光照的这个眼睛都睁不开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摩西在山上那种隐秘处，单独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长时间的在一起，跟上帝有交通，跟上帝有谈话，跟上帝有往来，跟上帝有心跟心相系，灵与灵相合，跟上帝当面的在一起，有那种很紧密的隐秘处的灵交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有的。属灵领袖当他你要站在人的面前以前，必须先要能够跪在上帝的面前。你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之前，一定要先隐藏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有非常紧密的来往，跟上帝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在上帝面前有那种极其圣洁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有极其那种属天的那种恩典与荣光。这是什么？这个就叫做恩膏，这个就叫做圣灵的恩膏，属灵的恩膏。所以这是一个领袖需要具备的两重的丰满。第一个，你需要在一般社会中间的知识，你不可以是个笨蛋，你不可以是个傻瓜，但不可以只有这个，这个不会让你突出，让你突出的是后边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要有属天的恩膏，要有隐秘处的生命，要有隐秘处的生活。那隐秘处的生命要很高，隐秘处的生命要很深，隐秘处的生命要透亮，隐秘处的生命不可以有污点，隐秘处的生命要把那所有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隐秘处的地方隐藏在那边的，在上帝面前都把它倒得干干净净，成为一个属天透亮的人。这样一个人，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就有双重的恩典，你就有双重的祝福。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很快的，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新年快乐，以马内利，我们下回再会。
新年到，来欢庆那丰收年啊，旧事已过去，一切都变成新啊，在这新一年，样样都称心意啊，哈利路亚，喜乐过新年。新年到，来欢庆那丰收年啊，